The assembly will now hear.
大会现在将听取 John King 阁下新西兰的总理来发言。现在请李宾官引他走上讲台。
I have great pleasure in welcoming the Prime.
我非常荣幸欢迎新西兰总理 John King 阁下，请他向大会致辞。
Mr. President.
主席先生。各位晚上好。首先，我要祝贺您当选为本届大会的主席。您担任主席正值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希望您一切成功。新西兰一定会支持您。最近在肯尼亚、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所发生的事件，告诉我们世界会有陷入多大的麻烦。我们同情那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并且向在这些悲惨的事件当中丧失家庭和朋友的人们表示我们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主席，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出生的，联合国也是世界如何组织自己的这样一个概念的核心。但是联合国的现实可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在这个地方全世界的国家在一起会面谈判，并且想要找到解决全球和区域问题的办法。非常悲伤的是，有一些讨论可能又会变成很大的问题，有时候似乎并没有能够解决他们想要去谈的问题。这个关切对于小国家来说这是我们特别关切的问题，因为这个组织是特别的重要。更加令人悲伤的是，联合国通常无法来解决那些世界期待它解决的问题。现在对于希望和实际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叙利亚的状况也清楚的以及残暴的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但是这一机构任何的失败不是这个组织的失败，而我们成员国的失败，是那些领导着这些国家的人的责任的失败。在叙利亚，如果叙利亚的领导人他们承担起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社会所做出的承诺，以及对于叙利亚人民所做出的承诺，就不会有叙利亚这种悲惨的人道主义状况了。如果他们在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做出的承诺都兑现，并且在所有签署批准了这个联合人权公约的时候的承诺都兑现了的话，这一个组织也不能够作为两年多以来叙利亚的悲剧的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你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没有达成协定去解决阿萨德政权的问题，所以又重新确定了新西兰和其他的国家，我们当时在1945年的时候原本旧金山会议的时候反对否决权的这个问题。新西兰非常高兴安理会最终对于叙利亚的问题开了会，是秘书长也建议安理会以及大会联合国的任务现在已经确联合国的这个 访问团已经确定了，非常清楚的非常客观的已经决定了即在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那么这个报告也找到了清楚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据，也就是平面对平面的火箭炮是包括沙林的这个火箭炮在8月21号进行了使用。那么这个信息报告当中的信息同时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些火箭炮呢是由叙利亚当局所发射出来的，就像秘书长所说的那样，这些是战争罪，那些负责任的对此负责的人必须要被绳之于法。那么那些想去质疑这个报告的结论的人呢，只会让他们自己看起来很愚蠢，并且损害联合国的声誉。所以必要的是现在安理会应该采取行动，他必须要通过一个决议能够去对于化武的使用做出反应，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要让那些犯下这些行动的人来负责。 而且呢，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制去摧毁这些武器，要符合美国和俄罗斯等所提出的建议。这个决议同时也应该去保护平民。主义先生，叙利亚是虽然需要我们的关注，但是我也想花点时间讲一下对于这个组织来说以及对于其成员国来说更加积极的一些进展。我首先先讲一下我的国家新西兰，它呢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是跟联合国的发展呢共同进步的。新西兰在在这个旧金山的奠基会议上是出席的，我们也非常骄傲我们能够影响到这个宪章的起草，特别是在托管部分奠定了基础，让几个国家呢能够成为本组织的充分的成员。新西兰自从这个宪章通过以来也是走过了很长的一段道路，然后呢我们自己也不再是联合王国的附属者了。今天呢我们自己是一个小的但是一个独立的非常多样的国家，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以及贸易关系，跟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地区和市场上都有这样的关系。我们真是跟澳大利亚还有太平洋地区的传统的关系，还有在欧洲和北美的关系，同时我们要建立起跟非洲的伙伴们的跟亚洲伙伴们的新的联系，还有美洲的剩下地区、加勒比海和非洲等等地区建立起新的联系。那么建立并且持续这种政治和商务商业方面的联系啊，对于像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家，像这样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来说并不是件小事情。我们是由太平洋环绕，而且呢离我们最近的邻居澳大利亚也要飞三个小时。我们也是世界上最人口最稠密的国部分之一，那么我们也跟我们太平洋岛屿的邻居们分享着同样的挑战，也就是被孤立、被这个偏远，非常的偏远，而且必须要去更多的去利用我们的这个经济，给予我们更多的竞争的优势。那么这些因素也就使得新西兰去加入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国际组织的方式，我们它塑造了世界一次大战之后的这个环境。我们也倾向一个基于原则的多边主义的方式，无论在联合国世贸组织还是在世行，我们也知道标准和原则呢是在全世界设立的，这些标准原则也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确定性和最大的保护。我们也是从国际协定以及做出的共同的承诺当中吸取力量，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视多哈回合的原因。新西兰继续的来积极的谈判双边和区域的贸易协定，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自由贸易区通常让最不发达的国家呢被推在一边。世贸组织跟联合国一样也是一个基于原则的，也就是要在那里谈判的原则要适用于全球，无论你的国家是富有还是贫穷，还是有或大或小。那么我们倾向于一个国际原则能够体现出新西兰的治理的国家方式，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有力量和透明的治理的体系以及健全的财政机构，帮助我们克服全球金融危机的最恶劣的挑战。这虽然我们在2011年的我们在第二大城市基督城遭受了非常毁灭性的地震，极大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挑战，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主席，我们在努力重建新基督城的这个重建基督城的时候，新西兰人民也非常清楚我们需要依赖于并且呢对一个自然的环境有责任。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也是新西兰面临的一个挑战，而且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也是这样。那但是新西兰人知道我们必须要起到自己的作用，必须要采取行动。我们也推出了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 排放贸易机制，我们也投资于一个全球的研究联盟，找到新的方式来管理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且我们也承诺于在减少5%的排放，到2020年的时候要减少到1990年以下的水平。我们也根据这个框架公约做出了承诺，而不是京都议定书。因为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议定书以前好像是提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但事情已经改变了，现在议定书仅仅覆盖了一小部分的全球排放。我们需要一个单一的法律框架，让所有的主要的排放者都能够参与进来。主席先生，气候变化是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它相对于联合国很多其他成员国面临的问题来说，却显得比较微不足道了。其中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那么在中东就没有或者是没有保障的安全，在整个地区也没有保障，也没有安全和和平。而且呢，要找到解决办法，就要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他都能够有可行的给他们提供家园以及安全的国界。新西兰非常赞扬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阿巴斯总统以及内塔尼亚胡总理，感谢他们决定继续中东和平进程。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也庆祝了成功的完成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的任务，以及从一个区域的这个援助团来转型到这个所罗门的区域援助团转型，从一个军事团转型为一个政策领导的一个行动。我们也期待着并且谨慎的希望着能够重新的重启在斐济的民主。我们也知道它有积极的进展，特别是关于选举进程等等。那么这些太平洋地区包括新西兰呢，都想要或者希望斐济是一个成功的民主的以及良好管理的一个国家。主席，今年早些时期新西兰也从阿富汗撤出了大部量的部队，之前完结束了新西兰所领导的在班尼亚省的重建团队，他也将安全以及管理和发展方面呢很大的提升了一步，学校和医院重建了，而且呢健康中心也重新开放了，儿童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减了一半，孕产妇死亡率是在塔利班时期的1/4，现在女童占到了小学孩子入学的一半。新西兰的专场同时也帮助长期的改善农业的产出，我们推行了一些现代的耕种技术，我们也在阿富汗建立起最大的一个太阳能的系统，它将会给大部分的巴尼扬市镇带来可再生的电力能源。这也是一个小国那么远的一个小国做出的一个巨大的承诺，它同时也有非常大的成本。我们的10个服务的工作人员在职务当中丧生，虽然如此我们非常的骄傲，我们跟巴尼扬人民一起合作取得的成果，而且希望这些成果能够在未来的多年当中能够得到持续。主席先生，在非洲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大陆，很多国家他们面临着真正的挑战，就像尼日利亚的总统本周早期所提醒我们的那样，非洲的新的故事是在这个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在享受着善治的还有良好经济增长以及推动在整个大陆的积极变革的一些好处，所有的这些都是对非洲对世界来说都是好消息。新西兰将做我们能做的来提供有目的的有重点的帮助，提供我们有专长的地方的帮助，在农业可再生能源和善治方面。新西兰同时认识到并且支持非盟还有非洲区域机构在保证非洲的安全和未来的繁荣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新西兰同时也认识到 在四月份通过的武器贸易条约对于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我们自己地区的重要性。这是在6月3号由新西兰还有很多其他国家所签署的。这个条约啊，应该遏制小武器和其他武器的流动，特别是在冲突地区，并且帮助遏制他们所造成的死亡和人类的这个悲剧。主席，我也想赞扬在执行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说，我们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我们现在需要一起努力来制定一个2015年之后的发展议程，注重创造经济机会和消除贫困。很多同样的问题将会在明年由萨摩亚所主持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会议上进行谈及。新西兰也非常高兴能够作为一个这一重要的联合国努力的一个主要支持者。我们和剩下的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期待着欢迎全世界的人民到我们地区来。主席先生，我们希望提醒自己，良好的治理安排以及我们进程的透明度对于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德。那么以任何客观的这个评估来看，这一个组织现在没有它所必要拥有的这种结构和规则。但是啊，我有一个这种抵抗这种努力，但是有一种这个努力，对于这种努力的抵抗不想让事情变得更好，这个情况要改变了。所以对于联合国的改革理由是非常清楚的。成员国自1945年以来已经翻了两番，在同样的期间，它的主要机构特别是安理会已经成为了他们自己的传统，以及成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国家利益的受害者。从195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可以归罪于冷战，当时安理会并没有采取行动，但是这个今天是不成立的。这些国家呢，这些问题更加的系统性，并且也涉及到安理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一些进程。我们现在啊，好像是常任理事国，他们不仅仅能够通过否决权来阻碍安理会的决定和行动，他们好像也能够优先的去获得一些信息，并且来阻止安理会的会议如果不符合他们自己集体的目标的话。那么这样的行动影响了这一组织的声誉以及信誉，必须要改变。这一些不仅仅是宪章改革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它非常困难，但是更多涉及到这个组织有效运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利益在里面。新西兰不是说要倡议革命，但是我们坚称安理会可以做也应该做得更好。如果新西兰十月份当选为安理会成员的话，这是我们要带来的一种工作方式。如果成功的话，这应该是在新西兰上一次在安理会担任成员以来过了21年了，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以前了。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忘记我们在上一次任期当中学习到的一些经验教训。首先，我们必须要参与进来，要听取其他人的关切，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看法，要有一个声音，这样你才能做到相关。那么我们如果仅仅加入安理会就是为了凑数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候你必须要直言不讳，要说明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甚至于即使他们可能对某些人造成不便，你也要这么做。这无论是卢旺达还是索马里、也门还是南斯拉夫在1993、1994，还是说在明冈、苏丹或者是叙利亚在2013、2014年期间，这些问题这些原则都适用。我希望在成员国做出决定，在2014年10月份的时候选谁的话，我希望各成员国看一看新西兰的记录，知道我们是一个可信的、积极的对于安理会的一个影响，也是对于更广这个组织的利益的一个声音。谢谢你，主席。